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4号星期三，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被关押在中国大陆的12名香港民主活动人士的状况表示深切关注。蓬佩奥呼吁香港当局兑现他们作出的保护香港人民自由权利的承诺。蓬佩奥在10月14号参加了约翰麦凯恩自由奖颁奖典礼，并且在会上发表了视频讲话。他表示这些前往台湾寻求庇护的香港青年并没有犯罪，他们只是相信他们应该拥有自由，拥有每个人都不可剥夺的权利。蓬佩奥表示他们这个信念并不孤立，美国同他们站在一起。这12名香港活动人士据说是在8月底逃离香港前往台湾寻求庇护的途中，遭到中国广东海警船的拦截而被逮捕。近日香港媒体报道，香港警方在这次的事件的过程当中掌握了他们逃离的计划，并且提供给大陆警方，双方共同设计了海上拦截实施逐步的计划。蓬佩奥在讲话当中表示，美国对香港当局作出的保护公民权益的承诺表示质疑，他们亦都是质疑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公开宣布的保护香港居民权益的承诺，并且呼吁有关当局确保程序的正当性。中国、俄罗斯以及古巴在10月13号在未有任何悬念的情况下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谴责该个组织拥抱威权政权，人权组织亦都反对这个人权纪录不好的国家成为人权理事会的成员。不过观察人士指出，中国在该个理事会得到的支持比上次出现了大幅度的减少。中国在星期二的联合国大会的选举当中再次当选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俄罗斯和古巴在未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之下亦都当选为该个机构的成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拥抱威权政权的声明，他说美国一直敦促联合国成员国采取行动对人权理事会进行改革，不幸的是这些呼吁遭到忽视。在今日联合国大会再度选举了人权纪录可怕的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以及古巴。声明当中说，这些选举只是进一步证明美国退出，并且利用其他的渠道和机会捍卫并且促进人权的决定是正确的。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李察森指出，虽然中国再次当选，但是他的支持率比上次明显是减少。中国这次得到的支持票只是有139，比上次少了41票。菲律宾海军指挥官表示，菲律宾将会有自己的海上民兵，以应对中国派海上民兵到西菲律宾海骚扰菲律宾渔民。菲律宾海军司令巴科多中将星期一在菲律宾参议院作证的时候表示，这个是菲律宾同中国海上民兵对应的人员。他说菲律宾海军计划将这些携带武器的民兵派往西菲律宾海，到当地收集系数据，并且为在该处的捕鱼的菲律宾渔民提供保护。菲律宾的一个新闻网站在星期二报道说，巴科多中将当日在接受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在完成海军组织的训练之后，一支拥有大约120人的海上民兵部队将会编入菲律宾武装部队西区司令部，到卡拉扬群岛，亦即是中国所讲的南沙群岛执行任务。而另外一支相对规模的海上民兵部队将归编于北区司令部，到帕立帕格礁，亦就是中国所声称的黄岩岛附近是执行任务。菲律宾海上民兵虽然目前只有200多人，但是菲律宾武装部队将会根据情况考虑扩大民兵的编制。根据路透社的独家报道，美国国务院将会知会美国国会三项新的对台军售案。前一段的时期解密的里根总统备忘录说，对台军售的质与量全然是取决于中国对台湾的威胁。路透社在10月12号独家报道，白宫推动三项先进武器的对台军售，国务院已经非正式地通知国会，近日内将会正式通知。根据报道，三项准备出售的武器分别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波音公司生产的增程型距外陆攻飞弹，以及装置在 F-16 战机上面的外部传感器吊舱。中国外交部批评这个军售案，并且表示将会作出反应。 美国政府官员提醒，解密的里根总统在1982年8月所写的备忘录当中说明，必须向中国长期承诺和平解决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差异的情况之下，美国才会愿意减少对台军售。而此外，更加重要的就是美国提供给台湾的武器与质与量，传言是取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的威胁。百老汇联盟行业组织响时表示，纽约市的百老汇剧院将会关闭到2021年的5月31号。这个延长是因为新冠病毒而导致的关闭，对已经受重创的剧院更加是雪上加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共力控网络舆论，观察家就各有见解。我们亦会报道有关有一个短命的官方核准翻墙软件，也就是中国的 Tuber 浏览器宣布全面下架。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副国务卿说美印两国在发展战略关系的时候过于谨慎。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副国务卿比根在星期一出席一个论坛上说，为了维持印太地区自由与开放的秩序，美国的战略关系需要反映出今日以及明日的地缘政治现实。为了应对中国这个房间里面的大笨象，华盛顿就热衷于加强同印度的实力以及他们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他又认为美印两国在发展战略关系的时候过于谨慎，这种关系不应该只是局限于双边和四方会谈的框架。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太平洋地区的利益，美国副国务卿比根仲认为美印两国在发展战略联系的时候过于谨慎，这种联系不应该是只是限于双边以及四方会谈的框架。从星期一开始对新德里进行为期三日访问的美国副国务卿比根在印度美国论坛上发表讲话时候表示，美国和很多的全球盟友，特别是北约、日本以及是澳大利亚的关系，已经是演变成为是反映冷战之后地缘政治现实的关系，并且继续适应新的威胁。比根表示，美国和美国的伙伴在今日探索的安全伙伴关系，并不一定只是沿袭上个世纪的相互防御条约的模式，即是在一个国家部署大量的美军，而在今时今日，美国受益于就好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建立密切联系，这些国家和美国一样是有着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愿景，并且寻求提供自己的防御。在这种情况底下，美国无疑会受益于强大而繁荣的印度。这位国务院第二号人物仲说，当美国评估自己的利益以及系同印度的利益如何相互交织的时候，他们是已经看到了形成有机以及是更加深层次伙伴关系的条件。这个不是基于战后模式的同盟，而是在共同安全以及地缘政治目标、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价值观上的根本结盟。比军表示，美国正在探索增强印度实力的途径，同时不改变新德里的战略自治的传统。比根说，印度拥有强大而自豪的战略自治传统，尊重这一点，美国不会寻求改变印度的传统，相反，美国是希望探索如何增强他们的能力，以及在印度捍卫自身主权的民主，推进印度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利益的能力。比根认为，美国和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是有巨大的机会。他说，华盛顿增加了对印度的军售以及同印度的情报分享，而且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包括加强印度自卫的能力以及促进他们两国之间军队的互通性。 美国副国务卿比根有关尊重印度战略自治的言论被视为是为了安抚印度对其他国家建立直接战略联盟的担忧，以避免惹怒中国。比根在讲话当中将中国称作为是房间里的大象，并且提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印度、澳大利亚以及日本外长在10月2日在东京举行的四方会谈。他说他非常之赞同印度前驻华大使康特的看法，即是印度在和美国以及四方会谈当中的其他国家发展战略联系的时候过于谨慎，总是要考虑中国会作出如何的反应。康特认为印度和美国的关系有助于印度和中国打交道，在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能力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况底下更是如此。比根认为美国和印度无论是通过双边还是四方会谈的框架都可以大有作为，包括加强各个层次的外交、防务以及技术官员之间的经常性接触，以及是其他诸多领域的合作，包括贸易、投资、民间往来等等。中国谴责四方会谈试图压制中国的发展，并且敦促美国放弃冷战思维。不过比根就说四方会谈无意成为一个排他性的组织。比根表示四方会谈是由共同利益而非约束性义务驱动的伙伴关系，亦都无意成为一个排他性的组织。任何寻求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并且愿意为此而采取措施的国家都应欢迎与他们合作。比根仲说美国和印度之间的合作不必要局限于双边或者是四方模式，但可以扩展到更加广泛的共同利益领域，并且和其他的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特别是在印度和太平洋地区。其他例子还包括美国的发展金融公司之间的建立伙伴关系，帮助推动印度太平洋地区在未来10年能源以及基础设施所需要的近25万亿美元的资金。在东南亚，四方伙伴可以深化和东盟的接触，在捍卫海洋自由方面进行合作，并且在治理、卫生、环境保护、水资源保护以及是透明数据共享方面共同努力，特别在涉及到湄公河。比根这次的访问印度将会为美印外交和国防部长在今年稍后时候举行2+2对话奠定基础。在美国强化和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时候，印度和中国正在在有争议的边界地区陷入军事对峙。在今年6月至少20名的印度士兵在一场冲突当中丧生，而此后双方都调动了数千名的士兵，引发了公众对中印在该个地区爆发更加广泛冲突的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号称通过中国官方审核的一个互联网翻墙浏览器 Tuber 在墙内外引发了关注之后，短短一日之后呢就在中国各大应用程式商店当中消失了。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10月9日 Tuber 免世的消息在中国互联网防火墙城内外引发热议，而就在一日之后，中国和国际社交媒体平台陆续出现了 Tuber 浏览器没办法下载的消息。目前受到严格审查的社交媒体平台新浪微博已经搜索不到有关 Tuber 的任何内容，官方显然限制公众对这款翻墙软件的讨论。 Tuber 的官方网站亦都没办法登录，号称合法的翻墙软件一上市就遭遇下架的命运。这些在中国网络界在这个之前已经有先例，去年11月一款号称国内首款合法翻墙浏览器的酷鸟浏览器一经推出就被注册和下载数十万，大几日之后就被封杀。长期关注中国互联网翻墙技术和加密通讯的博客作者艾里克对美国之音表示，早在 Tuber 引起热议之前，墙内就有很多加速器、外贸浏览器之类的使用企业国际专线的代理工具。他说这些工具大多数都是在灰色地带运营，一般都是见光死，但这次和以往不同的就是这些浏览器官网有备案，而且有大公司的背景。 t Tupper 面世之後，他的奇虎360的身世背景引發公眾對這個產品的穩定性和安全性的多重的疑慮和擔憂。公開資料顯示 Tupper 瀏覽器的發行者上海豐盈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的主要股東是聚越信息技術上海有限公司，後者是同中國政府關係密切的網絡安全公司奇虎360的子公司。一些網民認為 Tupper 有奇虎360撐腰，說明這款產品得到上級的首肯，但更多網友擔心瀏覽器運營商會為政府的監控和審查闖開大門。今年5月美國政府認定奇虎360等20多家中國政府機構和商業組織涉嫌參與為中國軍方提供軍用物資，將他們列入了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的實體清單的制裁範圍。在這個之前公布的 Tupper 用戶守則顯示，該產品嚴格配合中國政府的審查的要求，用戶主動瀏覽傳播違反7條底線和9不准的內容會被無條件封停帳號，違法行為和訪問記錄會被提交給有關部門審查。另外 Tupper 的隱私政策條款顯示，該軟件可以不經授權收集大量用戶上網的數據。網絡博主艾利克在得知 Tupper 面世的消息之後，立即用虛擬機安裝體的體驗這款的瀏覽器。他說 Tupper 瀏覽器在啟動的時候，不單止在用戶協議寫明要遵循7條底線和9不准，還要求獲取用戶手機訊息定位、剪切板、相機等敏感的權限，要求綁定手機號進行實名認證。雖然這個軟件的速度和流暢性很快，但是這種操作無疑使你完全暴露在當局監控之下，它很可能會知曉你和設備安裝的其他的應用，譬如 Visual Ray 等代理的程序、 Twitter、 YouTube 等客戶端。阿里克這樣說的，用過 Tupper 的用戶發現，在使用 Tupper 搜索被中國官方視為敏感話題的關鍵詞的時候，找不到任何結果。他又說，他想當局可能是想將一直以來的翻牆行為納入他們的監控體系之中，並且逐漸摧毀那些不受他們控制的私人翻牆的行為。他對美國之音又說，他想當局允許一些翻牆瀏覽器是在為了進一步收緊網絡審查作鋪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華語。統治中國大陸的中國共產黨當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控制輿論，尤其是控制網絡輿論。觀察家指出，中共當局所展現出來的這種輿論超級敏感症，反映出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前所未有地缺乏自信。亦有專家認為中共當局只是未雨綢繆。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金哲在華盛頓的一篇分析報導。
好多長期在中國從事新聞報導的外國記者抱怨說，在中國的工作條件越來越差，報導障礙越來越多，因為在中國什麼話題都是敏感的話題。與此同時，成千上萬的中國記者就是對這個現象敢怒而不敢言。中共當局公開聲言媒體必須姓黨，意思是中國的媒體人以及媒體都必須要無一例外地充當中共的工具。中共控制下的官方媒體則是對中國的嚴酷的言論管制以及新聞管制問題保持沉默，好像這個問題並不存在。在被外國記者追問的時候，中國政府發言人的標準回答就是中國公民以及中國媒體享有充分的表達自由。但是批评者就抱怨说，在官方所讲的公民以及是媒体享有充分的表达自由的中国，公民若然是发表了当局所不喜欢的言论，就会立即受到删帖、禁言、消耗的处罚，甚至可能会被逮捕或者是判刑。罪名可以是寻衅滋事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亦都可以是嫖娼罪、非法经营罪、贪污罪。发表了当局所不喜欢的言论的媒体，真是会得到关门大吉的处理。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网民人数是世界第一。中共当局在控制舆论，尤其是对网络舆论的控制方面的人力物力投入，亦都是世界第一。 直接从事网络舆论操控的人员数以百万计，参与网络舆论操控的人则是数以千万计。用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加里金以及是他的研究团队的讲话，就是中国当局对言论控制的规模之大是人类历上空前的，这种局面使到中国成为当今世界传播学以及是政治科学学者的热门研究话题。自中国领袖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中共当局对网络舆论的管制层层加码，收紧再收紧。为什么在此强大无比的中共当局要对舆论如此敏感如此恐惧？长期报道中国新闻的香港资深媒体人开放杂志主编金钟的解释是，中共对舆论的这种控制是中共武装夺取政权掌控中国70多年以来持之有恒的做法。而中共之所以采取这种做法以及统治术，就是因为中共政权是一个没有合法性的政权，所以中共心虚缺乏起码的自信，就只能够靠枪杆子以及不杆子，即是舆论控制来维持政权。金钟说，对中共的政权最简单最鲜明的一种批判就是四个字，强奸民意。真正的民意是没有，你看他们的民调有些时候也都搞一搞，但是都是假的，都是枪杆子下面的只能说好不能说不好的调查。当今中国什么话题都是敏感，政治话题特别是敏感，妄议中央就是一个正式的罪名，可以使到妄议的人士丢了饭碗，甚至是丧失人生自由。中国社交媒体新浪微博的前内容审核员刘力鹏，以及是中国其他的社交媒体内容审核员提供的证言，以及是内部文件，都证实了外国研究者先前对中共当局对言论审查以及网络舆论控制手法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这个就是具体指令和概括性的指令相结合，机械的自动审查以及是人工审查相结合，当局随时调整言论审查以及操控的重点以及力度，任何人都不得越过批评中共领导人、军队以及是警察的红线。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习近平政权层层加码控制舆论，除了政治之外，教育、卫生、外交、经济、环境、文学、历史、语言学习，总之公众所能想到的一切话题都可能随时变成中共当局眼中的敏感话题，而随时遭到封杀。而在眼下的中国，谴责独裁专制的帖子亦都会被删除，并且招致警告以及永久禁言或者消耗威胁。理由是这种言论含有激进时政或者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中国网民注意到，在很多时候即使是将独裁专制改换成是同音字，比如是专制独裁，予以谴责亦都不能够避免是遭到封杀以及的厄运。在今日的中国，甚至谈论韭菜亦都会被删除以及是警告。观察家都猜测话，这个是因为有网民抱怨中共实行专制独裁，将人民当作可以任意割取仲可以再长的韭菜。对习近平的批评，即使是不点名，即使是隐晦地提到他文化水平貌似停留在小学阶段，动辄就读错别字，并且妄图当皇帝的帖子，都会被立即删除，发帖者可能被永久禁言消耗。来自中国房地产业界的网络名人任志强最近被习近平当局重判18年，罪名是贪污，但是观察家都普遍认为，任志强之所以被如此重判，是因为网上先前流传一篇以他的名义发表的文章，嘲笑以及抨击习近平无能无德，还急于想当皇帝。对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权的这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严酷网络舆论管制措施，究竟应该是怎样看？居住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前中国人权律师祝圣武说，很多评论家认为这个是中共当局昔例内任缺乏自信亦是内心恐惧的表现，但是他认为这个是中共政权在中国全面推行纳粹化战略的一部分。在祝圣武看来，中共当局在新疆施行的那一套高压统治，先前亦都有很多的评论家认为这个是中共出于恐惧的所作所为，是不必要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个其实是中共为实现中国彻底纳粹化而进行的练兵。那一种的练兵在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爆发的时候派上用场。 而在武汉进行的那一种极端的封城措施亦都是被很多人，包括绝大多数外国人认为是不必要的。但是他们未有想到那个是中共政权训练以及练兵计划的一部分，他的目的是准备将来有一日需要的时候对全国实行武汉式的封城管理，即是监狱化的管理。祝圣武说，他们在网络上进行的极端的控制以及压制亦都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是胆怯害怕成为这样的样，而是他们有非常之超前的眼光，是为了对付将来某一日发生的情况，现时就训练好官员，训练好刽子手。祝圣武紧接着说，先前中共当局残暴压制中国人，西方国家基本上都认为与己无关，因此漠不关心，或者顶多象征性地批评两句。但是现时西方国家终于明白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这条规律亦都适用于中国。好多的观察家仲指出，中共当局在中国国内横行霸道，任意捉捕中国人，就必定会在国际之间为横行霸道，对外国人亦都任意捉捕。例如先前从泰国绑架并且捉捕的瑞典公民桂文海，后来再捉捕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以及商人斯帕弗。面对着来自国内以及国际之间对中共政权控制网络舆论、严酷限制，甚至是禁止中国网民通过互联网自由获取以及传播信息的批评，中国外交部发言的回应是，中国的互联网市场是开放的，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网民，同时中国亦都依法依规管理互联网。但是千百万中国网民抱怨说，中共当局所谓的依法依规就是无法无天，有权任性，因为每次中共网络舆论审查人删除他们的所发表的言论的理由，都是他们的言论违反相关的法规。但是网民询问究竟是违反了具体哪一条的法律法规的时候，他是总是得不到回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很多国家以及部分国际组织都呼吁中国等国免除向贫穷国家提供的债务。一份新的研究报告说，中国的银行不是那么可能免除债务的，延期还款仍然是中国的首选解决方案。但是中国的部分债务谈判既不规范亦不公开，这个使到预测未来的结果变得更加困难。其中部分谈判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可以完成。还有专家就说，中国以不透明的方式处理部分的债务重新谈判，会为部分国家和其他的债权人达成协议制造明显的障碍。下面是一篇美国之音的有关报道。
总部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10月8号发布的题目为是寻求纾困新冠疫情后的中国外债的研究报告当中提到，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重新进行债务谈判的要求变得是越来越多。集团表示，2020年和中国进行的债务重新谈判至少有18宗，和一年前相比几乎增加了一倍。截至9月底，老挝、巴基斯坦、肯尼亚等12个国家仍然在和中国进行谈判，涉及到大约280亿美元的中国贷款。研究中说，对于大额的贷款减免债务是不太可能的。研究表明，债务勾销几乎总是限于小额零息的贷款，这些贷款不单止比其他的贷款规模少，而且只是占中国海外贷款的小部分，不超过目前的中国海外贷款的2%。研究中说，即使是中国在2020年底前单方面取消所有未偿零息债款，对整体偿债的影响亦都微乎其微。华盛顿智库史丁生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孙允之前曾经表示，无息贷款在中国的外援的定义里面就是被认为是可以减免，而且最终是会被减免。对于在非洲等地的商业贷款以及是优惠贷款，他表示中国是不太可能减免。孙文说，如果中国一是就减免的话，会给中国经济造成特别大的冲击，就是说以这样的一个规模，孙文认为中国是没有这样财政能力去减免这些的贷款。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琼斯博士亦都表示，中国不会勾销债务，而 而貿易戰的影響意味著它可以支配的資源更加少，中國的銀行至少會想要一部分的資金。全球發展中心的高級研究員莫里斯對美國之音說，他們看到了中國對一些最貧困國家的債務減免，但是在很多的情況底下他們看不到這一點，充其量他們可能會看到一些債務重組，只是延長了償還的時間，但是在某種程度上面這個並不能夠減輕債務的負擔。榮鼎集團還提到，雖然中國不太可能勾銷債務，但是中國很可能選擇推遲本金償還以及是延長還款期限。馬爾代夫、委內瑞拉、瓜多爾以及是安哥拉都得到了某種程度上面的延期或者是重新安排付款的期限。但是研究亦都指出，中國的做法是片面的，側重於本金償還的重新安排，有些時候排除了利息的支付。他的談判既不規範亦都不公開，亦都不同其他的雙邊貸款機構直接協調，中國的銀行都不展示標準的條款，這個使到預測未來的結果變得困難。以往的經歷顯示，其中一些談判可能是需要數個月甚至數年的時間才能夠完成。研究指出，與巴黎俱樂部貸款機構根據標準條款協調債務減免不同，中國的重新談判是在個案的基礎上面，它的過程和結果因為借款人、貸款類型以及是貸款人而異。馬安洲是智庫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大西洋事務研究員以及是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副高級政策研究員，他曾經在9月在國會參議院舉行的聽證會上表示，中國以雙邊以及是不透明的方式處理一些債務的重新談判，會為一些國家和其他的債權人達成協議製造明顯的障礙。馬安洲說，在中國明確立場之前，包括持有大量的發展中國家債務的私營部門融資人在內的其他貸款不願意與這些國家達成協議，而且他們對中國貸款機構的任何紓困都是非常之敏感。莫里森亦都認為，這個將會對其他的貸方構成了挑戰，他們是否願意在未有中國的情況之下繼續行動，因為缺乏透明度，中國提供的條件是什麼，他們是否沒有其他的債權人慷慨。莫里森還說，最有利的解決辦法就是協調一致，大家是需要看到中國方面更好的協調，當然他們的行動亦都需要更多的透明。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研究國際金融以及是宏觀經濟學的霍恩對美國之音說，了解其他債權人的債權並且全面了解債務國的債務情況是債權人公平分擔債務的必要條款。如果債權人擔心他們的債務救濟被用於償還其他的債權，而不是用於醫療以及是危機管理方面的額外支出，他們肯承諾採取慷慨的救濟措施的時候顯然會更加猶豫。世界銀行行長馬爾帕斯近日表示，新冠疫情可能在一些国家引发债务危机，因此投资者应该是提供一些救济措施或者免除一些贫穷国家的债务。他还指责中国是未有全面参与20国集团的暂停偿债倡议。20国集团财长以及央行行长今年4月曾经召开视频会议，集团成员会后一次同意自5月1号起暂停77个国家的债务偿还，直至今年年底。此举是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新冠疫情的影响。G7 财长在上个月的一份联合声明当中还表示，一些国家将国有或者是政府控制的机构列为是商业银行，进而是未有全面参与，对此他们深感遗憾。据路透社报道，虽然声明没有特别提到中国，但是 G7 的官员表示，这个信息显然是针对北京方面。而报道说，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在 G7 电话会议后表示，在他们的会议当中，中国的参与度完全不足够。他告诉 G7 知，他们必须要进一步向中国施压，需要在今年年底最后期限 到期后进一步延长，必须要确保所有债权人公平分担债务。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麦金托什上个星期在一次的采访当中亦都表示，他将会敦促中国官员全面透明地遵守 G24 月达成的暂停偿还债务的倡议。他说中国是这方面最大的双边贷款人，因此需要看到官方双边贷款方的透明度，不要强加保密协议，不要使用担保融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真是表示，中国致力于全面落实 G20 的援债倡议。中国进出口银行作为双边官方债权人，已经同11个非洲国家签署援债的协议，其他非官方债权人亦都积极参照 G20 的援债倡议，同一些非洲国家达成援债的共识。他还表示，中国将会继续推动国际社会，特别是 G20 进一步延长援债的期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美国越来越多学校欢迎学童返回课堂上课，流行病学专家就警告父母要注意新冠病毒的症状。同时研究人员希望了解更多有关新冠病毒在学龄儿童当中传播的信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维蒂斯廷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自富斯勒迪洛娃的女上学以来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虽然大多数马里兰州的公立学校继续供网上授课，但是一些私立学校就选择了课堂学习，促使富斯勒迪洛娃将他的女儿送入一所私立学校，那里的老师定期进行新冠病毒测试，学生和教师都必须佩戴口罩，课桌之间拉开了距离。马里兰州居民富斯勒迪洛娃说，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好，并没有人报告生病，他希望这些将会为公立学校树立榜样，并且为他们提供课堂学习的机会，但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种情况。流行病学家早就警告说，一旦小孩返回到教室，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就会增加。根据独立组织新冠病毒监控员的说法，自从学年开始以来，美国学前班到高中有记录的新冠感染者就已经超过了39,000例。马里兰同其他11个州一样，都没有发布有关学校新冠疫情传播的详细的信息，而且没有联邦系统跟踪病毒在学校的传播，因此令到学生返回到课堂学习仍然是一种实验。科恩研同医学中心儿科主任查尔斯·斯莱恩说，揭发给同一批学生在一起是非常重要，如果教室之中的某人被测试为阳性，他们知道基本上可以隔离这个班的学生，而不必过多担心其他的班级。专家仍然没办法确定小孩是否容易传播新冠肺炎，因此儿科医生敦促父母将子女留在家里面，如果儿童出现了任何的症状就要进行新冠的测试。斯莱恩说，他们认为年龄大概超过10岁的儿童可以好像成年人一样容易这样传播病毒，显然如果年龄较大的小孩好像初中生、高中生表现出感染新冠病毒的迹象或者症状，就要将他们彼此隔离，这些是很重要的。至于年龄在5-6岁之下的幼童，有关病毒在他们彼此之间的传播方式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流行病学家认为应该每个星期对小学生进行新冠病毒的测试，但是在很多学校之中这些是不可能的。在佛罗里达州大多数公立学校都在8月开学，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0,000多名的儿童被诊断出感染了新冠病毒，仅有2个州县的私立学校仍然提供面授的课程。亚历山德拉的女儿阿里阿纳就读于一所这样的学校。佛罗里达州的居民亚历山德拉说，如果儿童发低烧，学校就不会要他们入去，如果小孩流鼻涕或者有些咳嗽亦都不可以，他们学校实行了严格的规定。其他州正是仔细关注佛罗里达州，因为佛州考虑全部重开所有州立的学校。以上是美国之音阿维蒂斯言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看一看有关和美国大选有关的问题。 随着美国总统大选进入最后阶段，美国在欧洲盟友正在密切关注，在特朗普总统的任期内，跨大西洋关系时而紧张，部分重要的欧洲盟国就说，如果拜登获胜的话，将可能恢复更多的稳定。但是亦有部分北约成员国就欢迎特朗普总统要求欧洲加大投入的做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的报道。
特朗普2016年大选获胜之后没多久就宣布北约过时，因为用他的说话来讲，北约并未有应对恐怖，这个引发了北约盟国的担心。他们曾经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受到冲击，但是到2017年特朗普的语气已经改变。特朗普总统说，现时他们确实在打击恐怖主义，他是讲过这个是过时，但是他不再讲过时。安全分析人士洛曼表示，对于欧洲来讲，不确定性一直是造成困难。洛曼说，你想要一个将要变得可靠的盟友，尤其是好像美国这样传统上一直是重量级的盟友，这样北约盟国如何对待特朗普的竞争对手拜登？欧债改革中心外交政策主任邦德表示，从过去的纪录来看，拜登对北约更为有利，北约仍然是英国安全甚至是整个欧洲安全的基石。而特朗普的支持者就说，应该看他的行动作为北约自冷战以来最大规模部署的一部分。特朗普总统2017年向波兰部署了美国部队以及装备，他在波兰和其他的前苏联国家仍然是很受欢迎。洛曼说，在那些国家当中仍然可能会有一些希望特朗普留在白宫。但是就欧洲主要盟友德国而言，特朗普指责柏林拖欠北约的防卫开支，并且计划撤出驻扎在该国的20,000名的士兵。政治评论员帕里斯解释说，虽然特朗普的语气是刺耳，但是这位总统却是讲出了欧洲不想听到的真相。帕里斯说，他在很多事情上面本能地都是正确的，或者有些必要在贸易问题上面反击中国，他对北约军费看法是正确的，特朗普在很多的欧洲国家不出力亦都是真的。洛曼说，华盛顿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可能不会改变，不理哪一个赢得白宫。洛曼表示，包括拜登在内的很多民主党人都赞同特朗普对中国的看法，以及是很多欧洲人关于中国的担忧。分析师文杰穆里表示，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最大的跨大西洋分歧是气候变化，欧洲很多人认为拜登会更加赞同他们的观点。文杰穆里说，他是认为很明显，对于欧洲来讲，这次选举在国际层面上的利害攸关，可能是未来的10到15年当中国际上最重要的问题。从俄罗斯到利比亚以及中东的冲突，再到是和土耳其的紧张关系，欧洲面临着众多战略挑战，无论哪一个赢得了11月的总统大选，美国仍然是会扮演关键的角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伦敦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个选举季节里面，年轻的美国选民正在提高他们的声调，要求采取行动对抗气候变化。而他们是否投票呢，仍然是一个未知数来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尔德拉斯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保育联盟主席本吉巴克说，22岁的本吉巴克是共和党，他说保守的价值观可以解决气候变化。巴克又说，环保主义需要从标志性的民主党问题转变为双方在谈判桌上面都有利害关系的问题。共和党人和保守派人士通常住在农村地区，他们往往在农场、牧场和山区生活，他们关心环境。巴克的组织正是提出一个气候合同的建议，其中有一条呼吁在逐步向更清洁的经济过渡期间，使用技术来到消除石化燃料之中的碳排放。就民主党来讲，很多民主党人支持绿色新政，建议采取更迅速更广泛的行动，不过也有很多人对两党协商持开放的态度。华盛顿特区日出运动组织成员阿丽达·奥斯丁说，他们可以就政策进行辩论并且作出妥协，他们的信念根据的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机会生活在一个没有大火和洪水的世界里面。 但是在11月总统大选之前，美国人最关心的问题是新冠病毒大流行和经济。谈到气候变化问题，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和他的民主党对手拜登的支持者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皮丘研究中心研究副主任阿力克泰森说，特朗普的支持者只有 70% 说今年秋日气候变化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拜登的支持者看法就大不相同，几乎是7%或者68%的人说气候变化是关系到他们投票的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根据皮丘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发现，年轻人之间的党派分歧明显比较少。泰森又说，年轻的共和党人真的认为美国应该优先发展替代能源，好像风能和太阳能之类，这些是一个相当大的差异，因为较年长的共和党人仍然比较支持石油、煤使用天然气和化石燃料能源技术。在第一次总统选举辩论当中，只是简短地就气候变化进行讨论，但是35岁以下的选民希望听到更多。美国大学民主党员组织全国主席加布里埃尔·哈里斯说，这是一个值得花更多时间来到讨论的问题，亦都应该有更多的时间令到大家的候选人被问到这些问题，因为这些关系到大家的未来。大学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副执行主任本·拉贾·杜赖说，他们希望年轻的选民对未来的事情更加负责，譬如说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但是亦都一定要和他们的议员保持对话。根据独立投票组织的统计，独立选民占选民总数的 40%， 他们不分年龄都支持主要的结构的改革。虽然美国的年轻人对处理气候变化的方式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希望有解决的方案。 Bridge USA 组织执行长马鲁梅尔说，大多数年轻人都非常热情，他们对强调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和影响看法一致。为什么这些人将美国政府没办法跟上时代和进行改革来到解决大家今天所面对的问题视为理所当然呢？年轻选民目前面临的挑战就是将热情化为行动。皮丘研究中心研究副主任泰森说，通常年轻选民最终投票的做不到一半，每四年有一个大堆的讨论就是年轻人的投票率会比过去高吗？而最直接的答案就是他们并不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巴尔德拉斯华盛顿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共党媒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最近就异常活跃，逢事必评，而且语出惊人。和中共党媒主编历来幕后操作谨言慎行、四平八稳的作风可以说是非常之回忆的。咁究竟党媒嘅另类胡锡进系咪一个超级网红八面玲珑呢？咁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喺华盛顿嘅报道。
有人话胡锡进特立独行，佢同佢嘅环球时报已经成为咗党媒当中嘅特殊存在，亦都有人认为胡锡进负有专项使命。人民日报以及新华社唔方便讲嘅说话，环球时报可以讲，用更加接地气的语气上传下达，成为中共的特殊喉舌以及是管道。海外舆论及自媒体则是纷纷是议论他的收入、女儿以及财产的传闻。为什么胡锡进和他的环球时报也终于煽动民族主义？胡锡进现象如何在党媒当中独树一帜？为什么他总是产生很多的是非和争议？北京智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胡锡进替政府传播出了声音，同时政府又不必为这种声音承担责任，是非官方的官方发言人。胡平表示，胡锡进确实是中共党媒官员当中的一个异类，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们叫是非官方的官方发言人，因为他有官方的背景，所以同样的说话他讲出来就好像同一般人，包括同体制内的学者专家都不一样。他更加令到外界认为这个代表了政府的声音。但是环球时报毕竟不是人民日报，不算是党的正式喉舌，不算正式的发言人，所以你又不能够将他等同于政府的立场，所以他是两者之间，既官方又不官方。这样一来，他就能够将政府想讲但是不可想讲的说话是讲出来。 一方面替政府传播了政府的声音，而另一方面政府又不必要为这种声音是承担责任。但是胡平亦都表示，胡锡进式的人物存在亦都并不稀奇，因为中共历来存在宣传以及统战两套的系统。他说严格来讲，胡锡进这种的异类这个特殊存在亦都不是那么异类的那种的特殊，因为他是觉得中共历来就有两套的讲话，一套他是叫做宣传性的讲话，而另一套是可以叫做统战性的讲话。前一套宣传性的话语是高度意识形态的化格，是居高临下，统战性的话语就是比较少意识形态的色彩，比较接地气。比如说谈到民主，按照宣传性的话语就是他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就是最大的民主，最高的民主。统战性的话语就是说这个民主是一个好的东西，但是要结合中国的国情，亦都不能够一步登天。怎样讲法，一般有脑的人就很难接受乜嘢中国式嘅民主系最大嘅民主呢种嘅讲嘅神话，但系佢可能觉得你讲嘅系要结合中国嘅国情，唔能够一步登天呢个讲法，可能仍然系有啲嘅道理。咁样一来，佢喺某种程度上边就接受咗中国嗰一种本嚟就系荒唐、好站唔住脚嘅讲法，佢就系起到咗中共宣传性话语起唔到嘅作用。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表示，胡锡进的异类存在是中国宣传体制向民粹主义进化的结果。他说中国宣传体制它是从环球时报创刊93年开始，就代表着一个市场化的开始，然后就市场化当中存在的一些自我演变的东西，亦都存在着一些主动创新的东西，亦存在着胡锡进自己个人的角色、个人的天赋、个人的想法。他的个人的色彩是很重，想引导一种宣传媒体的市场化，要是民族主义化这种的结果。结果就变成了他们今日所看到的胡锡进的现象。这种的现象某种意义上面讲是不其然，无心插柳，但是得到了这种成果是党国所容忍的一种异类。这种的异类在他看上来某种意义上面讲亦都是党国期望。得到了一些宣传体制上的一些变化，一些新鲜的东西。就好像胡平先生刚才所讲的统战话语以及是正统的话语的结合，在胡锡进以及是环球时报整个代表现象当中，其实是中国宣传体制的一个进化。这个进化就是更加民粹主义化，更加迎合底层，同时亦都扮演着越来越多的功能，从市场化的小部变成一个内外宣传的结合体。胡锡进最大的特点是他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狂热，他曾经发表过的言论，比如是坚决迎战打出一条贸易三八线，中国需要短时间内将核弹头增至千枚，美军胆敢攻击中国的岛礁必须是遭到猛烈的反击，这些耸人听闻的标题都是他的著名观点。北京资讯名誉主编胡平表示，胡锡进的这些话虽然狂热但不可当真，他完全是根据政治形势的需要，如果有不同的需要，他就会讲出完全不一样的调。他说比如是谈到海参崴，7月2号俄罗斯国系驻华大使馆发微博庆祝海参崴建成160周年，仲特地咁响胡拉迪沃斯克后边加上中文注释，讲话系统治东方嘅意思。照你讲呢个系国耻，系当面打中国人嘅脸，呢个系孰不可忍，事不可忍，所以好多嘅小粉红就义愤填膺话。但是在这个时候看到胡锡进出来讲说话，说海参崴确实是当年俄罗斯帝国侵略不平等条约是夺取的，但是他马上又说这个是事实，中国人需要接受，因为要维护世界和平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可以改变领土，这样看上来他特别冷静地特别理性。所以胡锡进的本事就是在于他知道在哪些问题上面他要作出很狂热的样子，在哪些问题上面他就要作出很冷静的样子。因为现时中共当局他要利用所谓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因此胡锡进 唱爱国主义、唱民族主义嘅时候就比较多，但系海参崴呢个例子就表示佢好清楚，响唔需要唱呢种高调嘅时候，响需要冷静嘅时候，佢又完全可以作出另外一个嘅样。所以佢原则系好简单，就系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呢个系佢嘅一套嘅基本特点。多粒视频人吴强表示，胡锡进身上边强烈嘅民族主义色彩同佢嘅个人成长经历系有关。佢话胡锡进响89年毕业之后入人民日报嘅国际版，然后就知道93年到到96年期间，佢系以记者嘅身份到过波兰同黑山，目睹咗波克地区嘅民族冲突。佢相信波克地区嘅民族主义冲突系佢重要嘅一段职业经历，但系更加重要嘅就系当时米洛舍维奇从86年开始创立嘅一个民族主义嘅小报战斗报对环球时报嘅创刊，包括运营嘅模式系有直接嘅启发作用。换句说话嚟讲，当时米洛舍维奇从86年、87年开始用呢种嘅民族主义嘅半官方半独立嘅呢种小报开始推销民族主义，煽动民族主义。环球时报从93年创刊到现时，一直喺度做住当年米洛舍维奇战斗报嘅所担当嘅角色，亦就系推销民族主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西部各州正面临破纪录的森林大火，在山火漫天、烟雾蔽日的环境当中灭火的消防员成为了地方上英雄，但当中有一小部分的英雄是穿着住囚犯制服的，这个情况就鲜为人知。而囚犯就是希望参与灭火，从灰烬当中寻找重生的希望。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在熊熊大火里面，他们正是寻找救赎。这10个俄勒冈州的囚犯携带电锯、斧头、切刀和锄头进入该州100年来最大的野火当中。他们在森林里面集合，排行行列在卡斯克特山脉灰色的陡坡上面跋涉，寻找可能死灰复燃的余烬。这些人是一个有70年历史的州营项目的一部分，项目有两个基本的目的，通过教导谋生技能来到改造囚犯，以及在猛烈的野火季节里面为地面工作提供额外的人手。这个月有12组这样的監獄囚犯在俄勒岡州幫忙救火，在今年的野火季節，該州已經有100多萬英畝的土地遭受到焚毀，導致9人喪生。上個星期在俄勒岡州佩斯利附近森林覆蓋的山區工作的一個小組，成員大多數是年輕力壯，他們必須登上嚴峻難爬的山坡，深及腳裸的灰燼令到山丘滑滑地難行。這些意味著小組成員要滑下2步才能够向前迈进一次。他们当中很多人是暴力的罪犯，持械、抢劫和攻击是常见的罪行，不过没有人因为是杀人罪或者性犯罪而入狱。大多数人来讲，他们的个性、喜好、刺激、犯罪带来的快感导致他们入狱。所有的人都说自己很幸运，找到一种合法的另类的快感。36岁的艾迪科雷亚因殴打罪被判刑6年半，已经服完一半的刑期。他说这些给了他们一个不一样的机会，而不是明知故犯重蹈枪支帮派暴力和毒品的覆辙。科雷亚的小组有10个囚犯，他们白日灭火，另外10个在俄勒冈州林业部的后援营睡眠和工作，他们执垃圾、供应餐点并且提供其他的服务，每日的劳动收入是6美元。这些人每日早上6点半在俄勒冈州寒冷的初秋佛晓醒来，他们穿上印有囚犯字样的运动衫，然后前去临时的早餐区，他们在那里喝咖啡，踩着脚来到驱寒，种闲聊等待他们去做的工作。在他们的周围，佛里蒙特国家森林平坦的绿草地一直延伸到大火游轮的山区，那里滚滚的白烟从烈焰之中腾空而起。这些人在出发之前准备好自己的装备，用锄将斧头磨利，再三检查他们明亮的黄背包，确认所有的装备齐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